资料，新约中的犹太文化其实已经在差不多六七年前就已经写好了。老实说，我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次有机会在一家神学院教过，然后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因为太枯燥无味了。真的讲下去的话，可能有些人就已经睡着了。所以呢，我这段经啊、这一份，我是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事实上是今天早上，我把我大概25页的浓缩成4页，因为我今天上午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把最精华的地方呢，选了一些的地方跟大家来分享。啊，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谈论，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我盼望呢，借着这4张纸。可以帮助你们了解许许多多其中的奥秘，好不好？那里面当中有很多神学的思想、神学的概念，盼望就是对大家对这个圣经有更好的明白，好不好？那么如果我时间不够，你们后面的有一些的例子，新约当中的例子，你们事实上可以回去自己看，你看了以后你就明白，你就知道啊，为什么在新约当中你要有这个犹太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些犹太文化的话，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重点在前面的第一、第二章，到一直到第3页啊，好不好？那我还有一些补充的材料啊，待会呢也会放 PowerPoint 会给大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晚上呢，我会讲另外一章，晚上呢更加精彩。这是我这一次出来，神特别摆在我心灵里面。晚上要讲一些圣经当中的观念，有些事情上帝已经成就了，有些还没有。那到底是已经成就了，还是还没成就？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会有很多的冲突。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神学的观点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自己内部有一些的矛盾。那么神感动我哈，我就列了一个表格，就把已经成就跟尚未实现，我列了一个表格，那我们要对着看，不是相抗衡，互相矛盾。而其实这是信心运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姐妹，晚上的课，如果你本来没有打算来的，你务必今天晚上一定要到，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呢，是将会在你的读圣经的整个的概念当中，会帮助你分辨得很清楚。OK， 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了解了，晚上来就对了啦，哈，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的讲义。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新约的犹太文化？我们学得很白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为何要讨论？第一点，来。三个例子，对不对？耶稣说天国近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们犹太人讲法，天国近不是指地点距离的问题，它是时间的问题。不是，我刚好相反，它不是时间点，它是在讲地点。天国近了，就在你的上空，你一手一抓就抓到。他的意思是，天国近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已经来了。大家说天国进来了， 所以对他们文化的讲法，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其实不是说天国还没有来临，是天国已经到了，是距离的问题，不是时间点的问题。好，这个第一点你就要开始知道明白。 OK， 好，三日三夜人只要在地里头，啊，这个要稍微讲一下。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它有一句话，人只要在地里面几天几夜，三天三夜。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在所有的，很久以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礼拜五下午三点死的，对不对？礼拜五下午三点死了，然后礼拜五开始过逾越节，对不对？这是安息日，过安息日礼拜六，礼拜六晚上，然后礼拜天早上耶稣复活了。那你怎么算都算不到三天三夜，你顶多是三天几夜，两夜。那第三夜叫什么？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啊，他很厉害，他说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那个一天的概念就是有晚上，有早晨。他说，然后耶稣被定的从十二点到三点是什么？遍地都怎样？黑暗。对，他说就是有晚上，有早晨。他是硬把一个第三夜、第三天加进去了。他说这个是我对圣经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后来他就要怎么样，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哎，我实在不太适合站在台上，不是适合不适合，我觉得跟你们太远了，
喜欢走来走去。大家听好，安息日有两种，一种是每个礼拜的安息日，一种叫做节期的安息日。写下来呗。节期的安息日 OK， 逾越节不是安息日，逾越节就是逾越节，但是无酵节第一天他们也称之为安息日。大家说安息日 OK， 这个犹太文化是一般人都不明白，所以当他们讲说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算起，对不对？可是呢耶稣说，明明说三日三夜要在哪里？要在地底下。那因为他们不懂得犹太文化，因为他们节期的第一天也叫安息日，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叫安息日，了解这个意思吗？ OK， 明白吗？不明白，因为从来没听过节期的安息日。 OK， 节期的安息日，大家说节期的安息日。那么犹太人他的月历，他的算法跟我们是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跟咱们中国的农历像不像？很像，他们是看月亮的，所以他们有月朔，有月望，有没有？他是跟咱们中国人挺像的。OK， 所以他一个月有几天呢？有的时候是有二十八天，有的时候有二十九天。OK， 对不对？他们一年几天呢？三百六十天。他们没有365天。 OK， 好的，那弟兄姐妹，在原文当中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 OK， 我们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 OK， 然后安息日，好，停，安息日将近，原文是复数，原文是不是单数，是复数。你去查我所讲的东西都有可以查的，好不好？安息日是复数，就是我有两个以上的叫做安息日，好不好？ OK，
所以耶稣在地底下过了这个安息，怎么说呢？犹太人的一天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晚上。我先告诉大家啊，耶稣基督是礼拜四下午三点钟断气。哎，因为逾越节正月十四号晚上先开始，有没有？晚上，然后十四号的早上下午，所以他们是晚上开始，所以他们讲正月十四号的时候是从晚上开始，所以十四号的晚上比十四号的早上还要先发生。我这样讲明白，也跟我们一般的那个理解是不同的。犹太人他们很有意思，因为他们的晚上开始就是第二天的开始，我们晚上开始是半夜几点开始？12点。那跟我们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三天三夜就这样开始，听好，礼拜四下午三点过世，然后礼拜四晚上开始是无酵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过完了第一天以后，礼拜五又是每一周的安息日，再过一天，了解了吗？了解。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地底下过了两个安息日，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搞不清楚吗？两个安息日，因为马太福音28章讲得很清楚，是安息日将近，这个安息日是复数，这两个以上 ，OK， 不是单数，是多数，有两个安息日。对，耶稣基督在地里面过了两个安息日，这么你就算礼拜四下午三点钟过世，到礼拜天早上，正好三天三夜，了解了？哦，明白了。Yes， 所以我是跟你讲，礼拜四下午过是 OK， 第一天无酵节，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下午，然后再过一个每个礼拜的安息日，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下午。所以 你现在要学习吗？我现在在 教导你嘛，你就先接受，然后再来慢慢考察，好不好？所以我说我们过了两个安息日嘛，你现在的概念是一个安息日嘛，你过了一个安息日，你永远找不出来有三天三夜这个东西，了解？你很高兴，我没有关系啊，暂时接受一下，因为可能对你的理性会有挑战。OK， 但是因为你不知道犹太人的节期的第一日，他也叫安息日，这是我就要告诉你的，了解吗？无酵节的第一天也是要安息日，那叫节期的安息日，好不好 ？OK， 再来给你一个例，
好像我在讲火星文一样，因为你这个概念没有嘛，所以你说你需不需要知道犹太人的？文化风俗啊，你要不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啊，不然说怎么会有三天三夜？也许讲错了，没有讲错了，他是过了两个安息日 ，OK？ 不要看了，我讲的东西你要记下来哦，好不好？约翰福音19章，我们既然要讲圣经，我们就讲圣经 ，OK？ 讲圣经就要讲透彻一点，好吧？我是在传统教会出来的，我在传统教会22年，2003年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一直到现在。对，19章啊，31节 ，OK， 31节，我们起读一次，好，来。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啊，为什么讲安息日是个大日？
从英文呢，它叫做 High Sabbath， High 就是高的意思，
大 High Sabbath，
也就是说节期的第一天是很大的安息日。OK， 只是我们在西方的人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当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节期的第一天也叫安息日。这是犹太人他自己讲，他们就叫安息日。
OK， 所以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因为你不懂。也不是说你不懂啊，就是我们一起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以为的文化概念去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原来他们节期的第一天是个大日，也叫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不是每个礼拜的安息日，是节期第一天的安息日。这样大家讲，这样明白吗？
明白。
无酵节第一天是个安息日。嗯 ，OK， 所以你就知道了，人只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是不是有它的道理 ？Yes， 叔叔，还有没有？谢谢叔啊，明白了。好，我们再看了，最后晚餐是不是逾越节的晚餐？那最后晚餐是有个问题，
那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神的羔羊？是不是除去世人罪孽？他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他那天晚上吃的东西，耶稣有没有吃到羊羔？有没有？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耶稣基督他有吃羊羔，因为他明明讲他跟那个门徒说：“你们去为我预备什么？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既然是逾越节的宴席，是不是一定有羊羔？是不是？”既然有羊羔，那耶稣基督怎么可能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罪孽呢？耶稣怎么先吃了羊羔，然后第二天被杀，然后我们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问题？有没有？没有。我很有问题耶，奇怪。然后，我再来问一下。犹太人的文化背景怎么看？我们来看，
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你都没听过的，把我记下来。真的，会帮助你的，好吧？因为这个。神学院都没教了，不知道为什么。十二章，好，来，怎么讲？第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讲这个小，来。OK， 这个原文哦，他说要在本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这一段话，它的原文呢，听好，你可以回去自己考察，也要找一个比较根据原文的翻译。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YLT， 叫做杨氏 Literal Translation。它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那这句话的英文，如果你会懂的话，你会看它的翻译是这样：它是在两个晚上当中要把那个羊杀了。是 between two nights， 包括两个晚上。所以，到底本月十四号，也跟本月十五号，因为大部分人过节是。十五号，无酵节第一天，晚上吃逾越节的羔羊。但是因为这一句话是两个晚上之间，所以有虔诚的犹太人说：“那我们十四号晚上就开始吃，就在十三号最后那个一个小时之内，
把羊羔就带到祭司那边。一开始过十四号的时候，他就杀了羊羔，所以那天就开始吃。所以目前到现在，犹太人过逾越节，他过两天。逾越节他过两天，有人先过第一天，有人过第二天，有人两天都过。OK， 所以你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杀的那一最后晚餐，他的确吃到羊羔。因为犹太人庆祝逾越节，过逾越节晚餐，他过两次。那明白了吗？哦，原来是这样。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吗 ？Hello， 也许你们都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过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吃了逾越节的羊羔，然后第二天下午，他成了我们被拯救的羊羔。你们没有想过吗？那我告诉你，答案就在这里，因为他们过两次。如果你有知道他的文化背景，他两次，好吧？了解了，阿妹，阿妹，我们学神学的都在搞这些东西，然后真的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能？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然后人家过两次的，那就明白了，好不好？所以耶稣基督，他吃了羊羔，然后他自己就是羊羔，那我们就感谢赞美主，阿妹。阿妹，所以没有矛盾，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文化背景。那你就知道明白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他们文化背景，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些的矛盾，你会读到一些我不明白，你会被有些的观念卡死了。OK， 可以吗？讲了就很简单吗？大家明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OK， 我们看第二，来，来，我们来读好，来，我来读一下，来，新约。在圣殿，对不对？路加福音记载， 耶稣基督他十二岁是知道耶和华的诫命。那他们在成人礼，成人礼的意思就是说，你过了十二岁之后呢，你就是正式成人的男人。那么对于他们犹太风俗来讲呢，十二岁之前是跟妈妈的，十二岁之后呢，男的就跟爸爸。做什么？爸爸是什么职业？爸爸在他成人礼之后就要开始教他职业技能。耶稣的是地上的爸爸，他是做什么的？木匠。所以从十二岁开始，他就开始教导他做木匠。因此呢，当耶稣基督他们这个家族来到圣殿要过节的时候，这个孩子是跟谁走啊？跟妈妈走。那么在圣殿里十二岁之后回家的时候，这个孩子应该跟谁呀？爸爸。结果呢，妈妈以为在爸爸那边，爸爸以为说孩子离开不了妈妈，所以呢他们走了老半天说，诶，耶稣怎么不见了？哇，原来还没走啊。所以他就不知道。了解这个文化背景吗？对，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不是说耶稣的爸爸妈妈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孩子走丢了都不知道，明白吗？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犹太人提亲跟结婚的习俗。
OK， 这个就要讲长一点。这个犹太人呢很有意思，他们提亲哦，跟咱们中国人有点像，但是呢又是不尽相同。他们提亲的时候就是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有没有？我们自己打出来。启示录三章二十节。OK。通常我们用这些经文来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传福音啊，这是一个犹太文化的一个风俗啊。好，我们再来读一次，来。犹太人他提亲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做爸爸就带着这个儿子走亲了，跑到他喜欢的姑娘家，那个喜欢的姑娘家他在他家的面前敲门，那爸爸呢，女方的爸爸就这样偷偷从门缝中看一下，这哪一家啊？结果他说，哎呀，是我们隔壁村老王的儿子跟他爸。然后呢他就跟他的闺女说，要不要开门？闺女说，不要不要，我不喜欢。所以呢你再怎么敲门他就不开，通常是敲三次不开门，是吧？没有回事。OK， 那再来有一天呢
又敲门。OK，
然后呢那个做爸爸说，哎呀，是隔壁小张的儿子，哎，爸爸开门了。闺女说，好吧。开门了以后呢，这个人就进来了。
他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呢，他就说，哎，
我儿子呢在一年收入多少钱啊，你女儿嫁来我们家呢，我们会好好的带她的，我们家的家谱是什么，宗族的家庭背景啊，交代的很清楚。 OK， 我的聘金是多少钱，怎么样啊，写了一张纸上面啊，我已经签名了，您要是同意的话，就请你把你的女儿许配给我家这个小子。然后呢，那个准新郎就互相面对这样做，不好意思。然后呢，新娘就是说 OK 了，我愿意的时候，新郎的爸爸就签个名，这婚事就定了，他的订婚就得结婚。订婚结婚的时候呢，新娘跟新郎会喝一杯酒，然后新郎会跟新娘说，你等我到我的家，我爸爸的家为你预备一个房子，我既然去就会回来接你。哎，我讲了这句话，你们有想说这句话好像跟圣经上有点关系吗？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讲这些话， OK，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去必定会来接你， OK。 所以通常呢，在订完婚之后，这个新郎啊就会跟他讲，我来接你的时候，我会吹一个号，嘟嘟嘟，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赶快往外冲，我来接你。OK， 而且他们的结婚，新郎迎娶新娘，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在大半夜，没有在大白天，全部是大半夜。所以呢，新郎会跟他讲说，你要找几个童女吗？提火炬啊，不然咱们相见的时候见不到啊，对不对？那你要预备啊，新娘就开始从那个时候跟她妈妈学习所有新娘子应该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会。新郎就回家盖房子去了，然后听好了，新郎什么时候来迎接是他爸爸的决定。他爸爸说，你现在可以去了，他就去。他爸爸没发话，他不能去， 所以通常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他爸爸说去就去，为什么？因为结婚的时候他们要办七天的流水席，谁来付钱啊？爸爸，爸爸要挣钱啊，爸爸要搞钱啊，所以儿子在那边等啊。所以新郎跟新娘按照道理是可不可以见面？不行，不行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犹太人的结婚概念当中，当约瑟娶了玛利亚，玛利亚怀孕了，这是大事一件，是不是？哎呀，臭了，那糟糕。玛利亚她说：“我是主的圣女，情愿。”按照你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句话讲出来，他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知不知道？
知道。
哎，一定很多人问他，那孩子是谁的？他这一生当中就要背这个重担，对不对？孩子的爸是谁？你说玛利亚愿不愿意？玛利亚说：“我情愿。”啊，弟兄姐妹，你说他傻吗？不傻，可是他愿不愿意背呢？他愿意背。约瑟做梦，他可能暗暗想要把他休了，有没有？为什么要暗暗把他休了？如果他公开的休他，说你怀了孕，玛利亚就要被石头怎么样？所以要，所以约瑟是一个什么？是个艺人，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也不能够。把他娶过来吗？那已经怀孕了，这真的是哪一个野种？你晓得我意思吗？但是耶稣是不是做了梦？说这个是圣灵怀孕的，只管把他娶过来，他要取名叫什么？耶稣。耶稣愿不愿意？耶稣愿意，但是耶稣知不知道，从此以后所有他的乡里都会来用一个有色的眼光看哦，你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呢？他是不是也要负担承担这个？了解吗？你知道，如果你去仔细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跟那些文士法利赛起了一个很严重的冲突的时候，那些人他告诉他：“哎呀，我知道你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们骂耶稣是什么？野种，你爸爸是谁？我不知道。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你要仔细去看，你要看到里面的味道啊！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生气，他说：“你们是，你们的父是谁啊？魔鬼啊！”我告诉你，耶稣现在生气得不得了。你有没有去读到他里面的情绪啊？哎，约翰福音第八章啊，非常生气啊！哎，打开你们属灵的眼睛啊，因为有这个文化背景，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结婚的习俗，现在，请问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你是不是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你有在等吗？你是他的心腹哦，你要预备你的嫁妆啊！啊，你有在预备嫁妆吗？你是圣洁的吗？你是纯洁的吗？哎，我们都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心腹，预备自己。我们还在等，这教会一等等多久？快两千年了，对不对？我们还在等啊。那这个概念跟犹太人结婚的概念一不一样？很像啊，对不对？就是说在我父的住处有很多的住处，我去必怎么样，都来接你们啊。所以他简直是跟他的门徒在讲说，你们就是我的新娘啊，我来接你们啊。 OK， 但是新郎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只有他爸爸知道呗，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在神学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圣父知道圣子不知道？他不是三位一体吗？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哪有圣父知道圣子不知道的道理？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以一个结婚的犹太人的风俗来告诉我们，只有阿爸父知道，我也知道，了解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要用一个神学方面来看，你要以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来看，因为决定新郎回来的日子是阿爸父的决定。 OK， 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不通，因为你不懂犹太人的风俗嘛。还没哈利路亚 Happy，
了解了了解了啊，就说啊原来没有矛盾，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犹太人的风俗啦，好不好？ OK
OK， 我们再看只不知道。再来看正式宴席的座位组，
来我们要看一下
最后晚餐。 OK， 大家看这个不是很明显，这个是达文西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座位图，对不对？是不是耶稣在中间，有没有？那我告诉你，这个完全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懂。稍微把前面的灯稍微让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如果前面的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哎，好，
谢谢。OK， 好。那你来看了，那耶稣的左边嘛，左边那个，我们看了这边耶稣的右边呢、啊，耶稣的右边呢、啊。是约翰，对不对？约翰有没有胡子？
没有。
约翰是犹太人，怎么会没有胡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说，我告诉你，达文西他自己本身是同性恋，他自己是历史上有名的同性恋，他把耶稣旁边靠着他胸膛的约翰画成没胡子的。你知道是啥意思啊？那里面的意义非常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达文西啊、哦，但是没想到怎么处理。但是这个座位图，我告诉你，绝对是错误，因为他不知道犹太人的文化。好，我们看下一张。那这一张呢比较好，还有个马蹄形，但是呢，耶稣还是用坐着。我们看第三，其实呢，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图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买房子喜欢买什么？坐南朝北，坐北朝南。那么，请问犹太人他的文化，他的哪一个方向是最尊贵、最重要的？猜猜看。做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他们的王要从哪一个门进来？
东门进来。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正式宴会的时候，他们这个马蹄形的缺口，哎，太棒了，这个
好，谢谢。
他们这个马蹄形哦，这个缺口一定面向东方。OK， 那这个是一个东方图。那么我请问大家，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主位？有没有？那我们一个圆桌，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的地方主位是什么？是面对门的，因为门一进来，哎，就最中间那个是主位，对不对？好，那请问主位是哪一个？
最中间，
对，
最
中
间。
啊？最中间。是这个，啊对，从来没有人猜对过，一个都没有。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
他们的犹太文化的背景。我告诉你，他的主位是南边右边的第二个，这个叫主位。OK， 那你就说怎么会这样？你也不要问我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那么主人的位置是右边第二个，这两个马蹄形的边边角角是仆人坐的。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尊位啊？我们在西方的这个长桌，对不对？长桌就是主人坐一角，长桌子角，然后他的太太就坐另外一边，有没有？所以呢，尊位就是说最重要的客人就坐在主人的旁，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尊位就坐在这边，就在主人的这边。那么他们呢？不是用坐，他们是用躺，而且他们躺的姿势、躺的方向都一样，一定是左手托着你的下巴 ，OK， 用右手去拿东西吃 ，OK， 一定是右手 ，OK。我问我的哲学教授，我说。为啥一定是右手吃东西呢？他说了，
你们就知道就好。他说古时候啊，没有卫生纸的，吃东西一定是用右手的，没有人跟你行左手相交之礼，一定是右手相交之礼。这样大家明白吗？明白的举手，不明白的就问明白的哈，马上就知道咋回事了哈。
所以右手是干净的，左手不如左手干净，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哦，对，吃东西都是用右手去拿的 ，OK， 还能理解吗？了解就好了，感谢赞美主。
然后他们的姿势都是左手 ，OK， 托着你的腮，然后是这样子躺着呢，
脚有没有伸出去？脚伸出去的 ，OK，
谢谢，
谢谢。
这个伸出去的脚
又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是不是用刚抹那个耶稣啊，她眼泪一定很丰富的眼泪啊，她就把耶稣的脚怎么样弄湿了，然后用她的头发怎么样去擦，擦了以后连连亲他的，OK。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坐着，那么这个可怜的女人是不是也趴在桌子下？但我告诉你，因为她是躺着的，她的脚是先出去的。啊，明白了。所以 ，Hello， 身体挺好，感谢感谢今天是过年的祝福。那么他在这个脚伸出去之后呢，哎，这个女人哎就可以好好的怎么样啊，亲吻耶稣的脚，了解了吗？明白了吗？因为这是躺席嘛，然后耶稣在那里很享受，耶稣基督一言不发，他说西门啊，问你一个问题啊，爱大赦免也大嘛，看这个女人好可怜啊，你来的时候没有帮我洗脚，她帮我洗脚哎，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是躺着的呗，躺着的呗，了解了。哦，是这样子吗？
对啊，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明白犹太人的背景嘛，这样明白了。
OK， 大家说躺席，中文翻译成坐席全部犯错，应该是躺席。OK， 躺着的，而且每个人都是躺着的。
怎么讲呢？我们是左手托着下巴，而且是斜躺的，那么都是方向一致的 ，OK。那么你的背，主人的背旁边是不是尊位的人都看得见，对不对？然后他的仆人的背他看得见，对不对？
都看得见。那么来考你们一下啊，逾越节晚餐是哪两个门徒去预备的？
哪两个？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OK， 彼得跟约翰去预备，好不好 ？OK， 所以彼得跟约翰去预备，就表示他们两个人要坐在哪个位置？啊，这是主人的位置，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做主位吧？那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应该是做尊位，对不对？因为是长大麻风的西门邀请他，对不对？所以他坐在尊位。OK， 那不管怎么样了，反正那个可怜的女人都会为他洗脚。那好，这两个仆人哪一个坐在耶稣的旁边？为什么？因为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那为什么他可以躺在耶稣的怀里？因为他只要翻过身来就到哪里？就在耶稣的怀里。这样明白吗？了解了。 OK， 所以我不是同性恋啊，千万不要误会，因为他们都是躺着，约翰只要翻过身就到耶稣的怀里，说主啊，你告诉我是哪一个要卖你啊？有没有？那个时候彼得跟彼得如果坐这边的话 ，OK， 约翰是躺这样，所有的人当中，约翰只能看到彼得，彼得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位置？彼得就跟约翰使了眼色，叫他去怎么样？去问耶稣说，到底是哪一家伙要卖？有没有吧？哎呀，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讲啥？
知道。
OK， 所以这个约翰，这个是彼得。OK， 了解了。所以彼得跟约翰都已经结束了，主人你也知道是哪一个了？谁坐在座位？你猜猜看。彼得、约翰，彼得跟约翰都已经知道坐仆人位置，你们猜猜看谁坐尊位？
犹大。
犹大？为什么？
因为那个他出去占了饼给谁，他就应该离犹大很近，才给他。
好，我先给你一个新的。耶稣说：“与我吃饭的人用脚怎么样？”在这个位置图上可以踢耶稣的人有几个？啊，两个，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坐尊位的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你说对。还有一个，耶稣说：“我沾点饼，沾点酱，有没有？递给谁，谁就是。”那请问，耶稣站不到这个位置图里面？耶稣可以递给饼给几个人？两个人，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坐尊位的那一个。所以，弟兄姐妹，答案揭晓。答案揭晓，坐尊位是谁？
犹大。
那你说为什么犹大要做尊位？你知道耶稣吩咐彼得、约翰来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是谁应当来洗大家的脚？谁坐在仆人的位置？所以彼得、约翰是不是应该来洗大家的脚？就他们两个在那边干什么？谁也不爽，彼得一定不爽。为什么是你坐在耶稣的旁边，而不是我呢？因为彼得可能都不是太愿意，对不对？两个人说：“你洗，我也要洗，你洗。” 没洗，所以到最后呢都没洗，对不对？最后晚餐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真的会气死。耶稣基督说有人要卖我，然后门徒之间起了什么？起了争论，谁是老大。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当时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可能就很冲啊，你老大，谁才是老大？你看约翰说我就在耶稣旁边，你算老几？哦，彼得一定是很不爽的，
所以谁都不愿意为人洗脚啊，
了解吗？
有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然后呢，再加上
为什么犹大坐这位啊？会不会引起争论啊？
会
啊！犹大，你算哪一根葱啊？为什么耶稣要让犹大坐这位？啊，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假如耶稣基督其实他有三次在呼唤犹大悔改，当耶稣基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
他一个一个问，对不对？问他犹大说是我吗？耶稣说了很小声，你说的是，所以旁边人都听不到，有没有？不然的话你说奇怪了，耶稣说是，耶稣说每个人都应该听到吗？没有啊，你看到这个位置你就知道说的很小声。
OK， 可能马太听到，旁边这个我猜是马太，因为马太记录下来。 OK， 那了解了吗？你知道这个座位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里面有好多东西你都突然明白了。所以呢，这个彼得跟约翰谁也不让谁，因为他们谁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基督起来，他在看他第一个洗脚的门徒是谁。犹大，感谢主，一定是犹大。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很谦卑的洗犹大的脚的时候，请问如果那个时候犹大很感动的时候，犹大说主啊，我本来要卖你的，我现在不卖了，请你赦免我。请问犹大会不会被赦？
会。
当耶稣说你们当中吃饭的要跟我洗脚，犹大说主啊，那是我。你说这个卫士徒哪一个踢他啊？就讲犹大了嘛。犹大如果说那个时候心被点醒了啊，是我，主啊，请你赦免。请问耶稣会不会饶恕他？
会。
为什么？
彼得三次不认主，犹大
卖主，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有什么最大不一样？彼得是一时的软弱。犹大是有预谋的，有差别就在这边。但是在他有预谋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悔改？耶稣有没有让他有机会？有。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洗了犹大，再洗他。耶稣基督洗犹大，是不是爱仇敌的表现？你会爱你的仇敌，为他洗脚？没有的，有痛。耶稣基督洗啊洗啊洗啊洗啊，哀赐到哪里啊？到彼得，彼得说：“你有不可洗我。”耶稣说：“我不洗你就与你无份了。”彼得说：“那我全身都要洗。”彼得可爱呗。OK， 就要到这边，好不好？好，弟兄姐妹，你明白了吗？好的，这样。你要是没有犹太人的这个背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现在你知道了，好没？
好不好玩？所以从刚刚开始到现在，55分钟了，你们已经解决了很多你们有问题的地方 ，OK？ 所以你们有福了。我说真的，你们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你们这方面的知识，你光把这个座位图画给他，他会很感激你的，因为里面有太多的秘密，好不好？弟兄姐妹，耶稣真的爱他的门徒，爱他们到底。 他给犹大三次，起码三次机会，他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犹大是预定灭亡的吗？这个事情你要这样看，犹大本来是耶稣拣选的，只是他自己把自己拿走了，耶稣的救恩是犹大自己不要。你要这样看，如果说耶稣不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么耶稣选择他做自己的门徒就很有问题了。我再讲一次，如果耶稣没有先预先定下犹大要做他的门徒，是他被拣选，如果我们认为犹大本来就不是耶稣拣选的，那么耶稣基督拣选犹大成为他的门徒，跟他生活三年半是别有用心，是没有道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Hello， 想想看哦，耶稣对犹大他有很高的期许的，他是十二使徒的位分的，如果不是神预先拣选，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让他做使徒，跟他三年半那就一点道理都没有，是犹大自己不要。了解这个意思吗？ OK， 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心，他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所以耶稣其实他做了一个最棒的一个榜样，就连卖他的人他要都要给他机会悔改，一直到他最后真的不要，耶稣放弃他才离开。离开之后耶稣就开始设立圣餐，对不对？好的，对，了解了，明白啊。哎，我们对救恩也有一个新的概念，好不好？好，再来讲主耶稣为何骑着驴驹子不是骑马。因为当时他们犹太人的风俗就是说，你骑驴驹子来是和平的，你骑马来就是要打仗的，就是宣战。 OK， 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骑啥？骑白马，有没有？他来是跟世界上所有反对他的征战，好不好？他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带着平安来的， OK， 这个大家都知道， OK， 好的。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出来迎接？
有人说，耶稣基督好厉害哦，他当天来耶路撒冷城，很多人出去外面。可是你要知道，当时有一个犹太风俗，什么风俗？就是那一天刚好是正月十号，大祭司要到伯利恒去选一个没有瑕疵、没有任何污点的羊羔，作为代表以色列家的羊羔。所以他那一天早上，大祭司会牵着这个羊羔从伯利恒走回来，从东门进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等在路上。没想到大祭司还没来，耶稣先来了。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欢呼，他们又没安老婆
了。了解了，啊，明白了。你们都没想过为什么夹道欢呼？耶稣是不是以色列的羊羔？正是以色列的羊羔，对不对？但是大祭司牵回来的，跟耶稣基督。就有这么样的差别，好不好？好，明白了吗？好的，那你们以后读圣经就清楚多了。阿们阿们阿们阿们。OK， 第三点，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在对新约来讲， 现在在中国有人掀起一股这个回归犹太人的这种文化的这种风俗哈，有很多人跑到以色列去了啦，然后他们就我要开始过安息日啦，我要开始做过节期啦什么啦，那些东西呢，你个人有感动呢，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OK。所以我不反对你要去过安息日，不过我有几个问题了哈。安息日这个戒条哦，很多的，我不晓得你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那我们到那个以色列，因为每一个拉比带着过安息日哦，有不同的规定。他们按天计算算做工，是做工呀。那你要这样吗？我说不能按电梯，那只能用屁股去按啊！不小心按到了，主要我没有做工、啊。他们家连开电车都不行，你想一开始做工，那你说你要守这个东西吗？说不过去嘛，我又不是犹太人，你想为什么要去守？那你说你有感动，你去守，那你就去守好了。现在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说我守了，然后你也要守，你不守你没有上帝的祝福。我说哦，那这样的话跟新约的教导有没有冲突啊？有冲突啊，你看这日比那日强，或是你看每一天都一样，那你就按照你的感动吧，你就千万不要说人家错，好不好？了解吗？那再说安息日重要的是不做工还是安息？安息，哎，不做工，你去强调那个不做工，那你很麻烦哎。什么叫做工？走路算不算做工？搭公车算不算做工？搭地铁算不算做工？背重担、背重物算不算做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什么？”是为人设立的。他说：“哎，可是啊，耶稣说，我来的不是要废掉律法啊，一点一划要怎么样成全嘛？但问题就是说，耶稣已经成全了，你还要去守吗？很多的律例典章，我们现在要杀羊、杀牛啊，现在需不需要？不需要。OK， 但安息日最重要的，各位姐妹，我花一点时间好不好？”安息日最重要，你看《生命记》吧，《生命记》第几章？第五章，安息日啊，从十四节念到十五节，好吧？《生命记》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地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你知道安息日最重要的是重在安息还是重在不做工？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前做奴隶的时候，请问以前做奴隶的有没有休息？
没有。
没有，做奴隶当然是早出晚归嘛，哈、哦。做奴隶有没有说哎呀今天放假？有没有？没有。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的上帝啊已经帮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了，那么以后呢你要纪念是上帝使你有安息，你要守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要做工，要感谢上帝，不要再做工了，休息休息。好嘞，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牛、驴，是不是要休息？他是要休息，不要做工啊！这意思是休息啊。OK， 以前我们做奴隶的时候有没有休息？很可怜呐、啊。他说：“你要纪念你以前是奴隶，是没有休息，所以你现在自由了，你也不要去奴役别人，你要放假。”所以他当初安息日规定的时候是：你不要去奴役别人，因为他们需要休息，你也需要休息。了解吗？安息日重在这一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是当时他们的
很多犹太人他们就加了很多东西嘛，哦，就变得不要做工比较重要，那个不要做工他们就定义的很法律。他们安息日还一个规定，就是一个教派他们呢跑到街上他跟你笑，你跟他讲话他才能够回答，因为他不能先跟你讲话，先跟你讲话叫做工你知道吗，你回答不是，有没有意思？你要守吗？这个是不是很大的困难？
好大的困难啊，天哪。
所以我也不太懂嘛，我就想说有人要回去守安息日，那我就说你要哪一派，
你要这样守吗？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我在主的里面有安息、okay? 我休息、okay? 好不好？好的，对，好，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来，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所有重大的七大节期，不是仅仅为犹太人，也是为所有的人，包括今日的教会，教会必须重新思考耶和华的节期在今日的意义，比如说思考问题，新月的教会应当守安息日吗？春季的节期已经在2000年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心灵降临，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预言、okay? 逾越节是不是已经实现？
五旬节是不是实现？ OK， 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许多的预言当中，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吹角的声音？很可能就在吹角节，对不对？那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是主与我们同在，同住的意思，是不是很像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是的。 OK， 所以呢我们教会应该重视耶和华的节期，因为这个不是给犹太人，是神的节期。但是我觉得节期不是要用守的，因为现在守节期很麻烦。怎么讲？按照他们的规定，守节期必须要去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殿在不在？不在。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哪里？在我们一个人身里。感谢主。所以我觉得要一站。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不在？不在。现在在哪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当中。 Amen。 所以其实神早就预定好了，他不要你跑到耶路撒冷去，他要你注重你的身体，好不好？ Amen。 Hallelujah。 所以可能耶稣第二次再来，那可能就发生在秋天的节期。 OK，我觉得啦，从吹角节，什么叫吹角节你知道吗？吹角节启示录里面有七号，对不对？号也可以是吹角的东西，也可以是赎罪日，也可能是祝棚节。这我觉得秋季的节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机会很大，因为神是不是按照节期做事？是的，神是按照节期做事。 OK， 好，好，我们来看第五啊，来，节期啊 Mikra 的原文有预言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啊，预先演练，预先演练神所要成的事，不论是过去的讨论未来唯一的节期还需要守的是哪一个？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有人说祝棚节，答对了，在哪里？ 在哪里？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就是说你的说法一定要有出处，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你们读圣经的很重要的原则，是不是嘛？就说是嘛，也不能胡说八道呗，是不是要有一个道理在，对不对？请看撒迦利亚14:18。撒迦利亚书14:18，来，来，我们读一次，来。
埃及土若撒海，你也不像他的地上，王的手来守住同学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在地上。
那你们再跳到16看一下，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那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了，可能就在哈米斯多顿战役之后，耶稣再来了，所以剩下来的人他们要守什么？祝棚节。所以到时候祝棚节，好吧 ？OK。好，我们再来读一个，来第6，来。现今的基督教已经去掉很多犹太的节期，以至于新约信徒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比如说现在的圣诞节、复活节。OK， 所以啊，神的节期应该要不要被改变啦、啊？不应该。但是弟兄姐妹，很不幸的向各位报告，圣诞节是不是圣经上提到的节期？
不是。
那为什么每年都要过啊？五旬节现在教会有在庆祝吗？没有。逾越节有没有在庆祝啊？没有。我们庆祝什么？复活节，有没有？哎，我们借庆祝受难日，有没有？有。祝棚节我们庆不庆祝？不庆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有些反思？我再说，不是要回到以前犹太人的守律法的那个去守，我会用纪念这个字 ，OK？ 纪念，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好不好？所以我们起码教会当中呢，我们要纪念耶和华的节期，好不好 ？OK， 你要知道哦，现在是祝棚节啦，啊、哦，现在是五旬节啦 ，OK。好，我们先第7啊、哦，来，犹太人。带着喜悦的心去做事。好，同样的，我们继续念下去了。同样的，以弗所书2:10，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好的、喜乐的作为，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弟兄姐妹，我在这段要讲的就是说，犹太人对于律法诫命他的看法是正面，而不是说哎，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这么，而是以就是说我以喜悦的心愿意来遵守，我不要去杀人，我不要去奸淫，也就是说对你的很正面的来看诫命，我不杀人的意思，我就是去爱人；我不犯奸淫的，就是我要对我的家庭负责任。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们看法是很正面的，不是那种负面，是很正面积极的来看。你不要 你不要去什么拜偶像，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那以色列人他们会问说，神对我们以色列人他怎么爱我们呢？因为他们从埃及之地把我们从奴隶的身份变成自由的身份，所以他们对于神对他们的作为他们是如数家珍。怎么讲？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实际的非常实际的民族啊，还是说哎，神对我做这个，神对我做那个。那么同样的弟兄姐妹，上帝帮我们做成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了，是要叫我们行喜乐好的作为。神预备我们做善事，你有为他做善事吗？好，我们来读第八点，一起来读好吗？来，正面不是像我们认为的律法式，有太多的教条等不好的印象。的确，有的人像法利赛人的坚守律法，造成了对律法的敬畏可怕。可是原文 Torah 是教导教训之意，犹太人每一年要读完 Torah 一遍，读完的时就会带着疲倦绕会堂七次，口中喊着 Shemcha Torah， 意思是 rejoicing， 就是很快乐的意思，在 Torah 中喜乐，表明研读 Torah 是一生之久的功课。因此 Torah 翻译成教导或指教比较好。那么 Torah 在中文的翻译一律翻成什么？律法。OK， 所以你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你看到 Torah 这个字，它翻译都是律法，但是律法你把它翻译成教导或指教会比较好，因为律法让人生畏、哦、让人很可怕、哦、它是一个指教或者是教导，好不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哈，啊，箴言书13:14，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智慧人的法则或做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啊，智慧人的指教 ，OK， 不是律法。好，箴言31:26，来，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就是 Torah。大家念 Torah。Torah 这个狭义就是摩西五经 ，OK， 叫 Torah。那有些时候可以广义就变成旧约圣经 ，OK，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摩西五经哈。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其实就是 Torah。就是指教的意思哈。那弟兄姐妹，就是说你在读到这个 Torah 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怕、好硬、好冷、没有感情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Torah 就是一个法则，是一个指教或者是一个教导，好不好？ OK， 哦，对教导是非常正面的哈。他们犹太人，他们每一年读一遍，读完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带着这个 Torah 的经卷书就绕着他们会堂七次啊，在 Torah 当中喜乐，在 Torah 当中喜乐。这个是他们犹太人对于 Torah 一些的最主要的概念，好不好？了解了，我们刚刚进入第二页，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有几个希伯来文字很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OK， 第一个字叫 Shema， 大家说 Shema， 这个是听的意思。Shema 就是有一个原文编号叫做8085，看到没？我把这个原文编号已经告诉你了 ，OK， 你回去可以自己查考。好，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6:4-5。来，以色列，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此听字的意思，听经和顺服，不是光只有听而已。犹太人的文化中，听而顺从才是真正的听到，如果听而不顺从，那就是悖逆了。反观我们华人多是听到了而不从，相传神赐下十诫的时候，是神的声音在西奈山回响，每一个人都听见，然后声音在绕了一圈之后，在石板上留下字。因此当时的人很怕听到神的声音，而要求摩西跟神沟通，不敢直接听神的说话。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强调羊需要听他的声音，就是他的命令。所以属于主的羊必定听从神的声音，也就是记载在圣经上的诫命。末后的启示录也说圣灵对教会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请注意，听从是圣灵的意思，不是只有理性上的听，或是你说你的，我想我做我的，不是。我们对神的重视、经济并且采取行动，就是证明我们自己对神的信仰的真实性。15:22三鸟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生于献祭，顺从。所以我这边写的很白哦，叫什么？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刚刚讲的《生命记》6:4-5，他们每一个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祷告簿。他这个祷告簿呢，每一天早上一开始念的就是这段话：听啊，以色列，我们的神是独立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他每一天早上就读这个，就大声念，要听啊。那听就是听从的意思，不像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小时候妈妈说，哎呀哎呀，吃饭了，洗手，你没有洗手，妈妈就说你这个坏孩子一直不听话，了解吗？我小时候我妈是这样对我的啊，你听不听话就表示你有没有听，你没有听从就表示你没有听，了解吗？对不对？一样嘛。那犹太人在讲对于听这个字，他们一定要听从，如果你不是听从，你就是悖逆，就是这么回事，好不好？你要听，要听从，你要尽心尽性尽，是尽意吗？还是尽力啊？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你是不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感谢赞美。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哈，保证你们两个，对不对？你的两只眼睛会瞪大看着我。我问你哈，耶稣基督是不是被问诫命哪一条最大？有没有？有没有？请问耶稣说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然后我说你们都错了，怎么办？哈哈，我没有，每一个人都看着我，我说你们都搞错，听好了，
爱神爱人并列第一。哎，我再讲一次，爱神爱人并列第一。大家说为什么？耶稣说的，他说你们要爱神，对不对？他引用的就是这句话，有没有？他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其次也相仿。啥意思啊？同样重要。 OK， 所以是两个是并列第一。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以色列的上帝啊，很实际的。约翰一书讲同样的概念，他说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怎么样爱看不见的神啊。这个其实这个是他们同样一个概念，你要并列第一。你怎么知道你爱上帝？在哪里表现出来？爱你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嘴巴说爱神的人，我们可能就变成法利赛人。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好的，两个是并列第一的，好不好？弟兄姐妹，你要真正的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其次也相仿。两个第一 ，OK， 了解了。你是爱神、爱人，要一起来看爱人跟爱神的关系。我们不要偏到爱神比较重要，爱人就不重要，那你就搞错了。了解吗？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那我们真正在讲，你爱神跟爱人是并列第一，好不好？OK， 不要说人不重要，神重要，要小心了。OK， 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个概念，我们有些时候为了教会放弃家庭，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神第一，但是你知道那个以前的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单身，他一个人来，他有太太，太太一起，有小孩一起，整个家庭一起，没有说你去，我在后面，没有，整个家庭都一起来。要么就起来服侍上帝，所以服侍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家庭的概念，我全家都来服侍。我们在中国或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往往看见有些人说：“哦，这个好辛苦啊，家庭都放下来啊，弟兄姐妹，这造成很多家庭的悲剧啊。”我们家庭是应该是一个单位，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上帝在服侍。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明白吗？我们是应该一同来服侍，好不好？不要说啊，我只要啊奉献我先生啊，不要。但是真的，我们要一起来服侍，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说。在西奈山上面，他们犹太人相传，但是十诫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听到，吓得他魂不守舍，啊！有大家吓坏了，所以他说：“哎呀，摩西，你跟他讲，我不要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听到，然后回到石板上留下字，就是他们口传律法这样讲。愿意知道哦，所以当神说你要听啊，
他的意思就是，原来他们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十诫是每一个人都听到，每一个人都听到，吓得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今天好像对神的话没有那么样子的敬畏，但我们要仔细听，我们要注意听，好不好？好呗，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来。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有多少时候算实践？是否在大家玩口袋腰带 Pokemon 时候，或是在追求某个偶像明星的时候，或是在详细的跟某个球队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新的偶像吗？我们花在他们的身上是比耶稣身上多的时间吗？是否我们贪恋别人拥有的东西、妻子、家产、权势时，而不觉得神会不喜悦吗？亲爱的肢体，请立即顺从我们的主，除去贪恋和新时代的偶像，我们仅仅只能有新郎耶稣在我们的心。那我当时写六年前了，我那个 Pokemon 就是口袋妖怪，现在呢更多了。我们当中很多人会打电子游戏呗，不会，我从来不玩，我觉得很浪费时间。问题就是说，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着迷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比耶稣更多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应用就是你花了时间在神身上，跟其他的事情花了时间，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了解我在讲什么吗？那弟兄姐妹，我们读神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迷失，就是我认为我懂了以后，我知道了，我就做到了，对不对？不会。你知道跟做到有没有一个距离？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你要改变你的性格，塑造耶稣的品格。我喜欢帮你们，你必须有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祷告。 OK， 祷告才能塑造品格，请你写下来，祷告才能做塑造品格。这个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方知啊，这本书我是很建议你看一看。它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祈祷造成品格，或是塑造品格。为什么？第二点呢？当我们要当耶稣的新娘嘛，你是不是要学像耶稣？你要学像耶稣的时候，要准备，如果你的祷告没有来塑造你的品格的话，或是没有针对这一方面来改变的话，对不起，你的生命不会改变。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对不对？穿上新，其实这是一个我曾经在我们这边讲过很久以前的事情，在这边好多次，你们这边我讲得到，大概其他地方有讲过了，我们这边都讲过了，问的是很久以前的事。脱去旧人，穿上新，对我们的不好的习性，比如说我花太多时间在打电子游戏，我花在
读神的话，我花在祷告的时间太少。那你需不需要悔改？需要悔改。牧师可不可以帮我？牧师可以跟你讲一些原则，他怎么帮你啊？要不要打电动玩具？是你的决定啊，对不对？要不要读圣经？也是你的决定，对不对？你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参加特会、参加聚会，也是你的决定。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时间上管理不好，你被某些东西着迷了、辖制了、控制了，那你如果不愿意把自己的捆绑断开的话，那对不起，你不会改变。所以祈祷塑造品格，你要针对你不好的地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脱去我的旧，我脱去对我家人的不好的口舌，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跟自己的母亲，我们有些人对自己妈妈讲话很客气，我们有些人对自己爸爸讲话很客气。那弟兄姐妹，你是心腹，你应该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新娘子，那你嘴巴还讲这些话，那你愿不愿意悔改？你愿意的话，你就奉耶稣基督名，我要脱去对我父母那些恶言恶语，我要穿上圣洁的言语，说造就人的好话。好，第二姐妹，你要在祷告当中改变，改变，改变。Okay? 如果你不改变，你不愿意，那你知道那么多道理有什么用？跟你无异啊。了解这个意思吗？
祈祷才能够塑造品格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感动我要讲这些，但是
你跟我都要经过。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你才能够改变，好不好？我们读了这么多书，有这么多的知识，你要痛下决心。啊，上帝啊，我嘴巴怎么还那么脏，还那么臭，还那么脏？我奉耶稣基督名，我这个分开。我像耶稣一样温柔，我像耶稣一样。口里面吐出恩言，那这个需要你要自己付代价。我们的书可以读很多，知识可以很渊博，但是你的生命改变一定要靠祷告。阿们，阿们。那这个祷告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在网络上听很多的知识，但是生命的操练学到了，你要自己去对付。牧师不能有办法帮你对付你的罪，没有办法帮助你改变，只能告诉你，你这样改变就对了。那你要好好的祈祷，把你生命当中的污点带到上帝的面前。主啊，请你帮助我改变，穿上新人的意识，就是上帝给你新的能力，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他说，你们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私欲。为什么？因为披戴基督给你一个新的能力。披戴的原文是穿上的意思，好像你早上穿衣服的时候，主啊，我要穿上你的能力，穿上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再也不会为自己肉体安排私欲的事情。你要成为圣洁，阿门。你是新妇哎，你是新娘子吗？阿门。你是新娘子。讲一个我个人的故事给大家听，好不好？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的带领者他有一个恩膏，他的恩膏就是余大夫。他的恩膏是什么？他的恩膏会带你上天堂，不是死掉，而是让你看到天上的异象。我去参加他的，我去参加他的特会，我在这边讲啊讲啊讲。
然后他就为我们祷告，祷告了以后呢，我说祷告祷告祷告，突然之间我上了天堂，我有15秒的时间，我到天堂去逛一圈，我就跑到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里面，那个房间非常的高贵啊，一看就知道那个非常棒的房间。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印象当中看到，我在看到的时候呢，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很多新娘在那边穿衣服，很多新娘在那边试她的礼服，我想说哇好漂亮啊，美女好多，哈利路亚，哦很高兴，然后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镜子，那个镜子呢，那个旁边都是镶金的，漂亮的不得了，说哇这么漂亮的，哇，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新娘，然后再看看我自己，一个大男生，然后再看看镜子里面的人，一个新娘，然后再看看我自己，我吓死了，
对，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就跑去问那个牧师，说咋回事儿？你是下了什么什么功夫啊，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他说你自己看到你是新娘就好了嘛，好不好？好玩呗！一个大男生看到自己是一个新娘，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很可笑，我的意思。所以姐妹，你们实在是非常。非常明白什么叫做等候新郎，我们大男生就哈哈，我不晓得在干什么了，对不对？你们都会很细心的去明白，明白这些等候，我们不是那样，我们男生是大拉拉的。你知道，当耶稣基督他讲说他要被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所有那些男生的门徒跟他最接近的门徒就没有一个人听进去，他们都在争论谁是老大，但只有一个，哪一个？玛利亚听进去，玛利亚她把玉瓶香膏打破的时候，所有的男的门徒都说何必这么样子呢，王妃，你意识到了刚一下就算了吧，你把这瓶都打破了，真是的啊！犹大也这么说，其他的门徒也这么说，要打破了。然后呢，玛利亚一句话都没说，她高耶稣的头，然后磨耶稣的脚，从头到尾都磨。然后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每次，然后你再看约翰福音，他说他是逾越节前6天做的。OK， 在马可他马太他看到好像是逾越前2天做，但是不是？约翰福音特别讲逾越前6天，为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伟大的女人玛利亚，逾越节前6天为耶稣基督高抹。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在利未记第8章，当大祭司要承接圣职的时候，请问他要被高几天？几天？7天。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他高抹的时候，其实他是什么？这个玛利亚，一个女人。他在为耶稣基督高抹，他用他最珍贵的拿达香膏，那可能是他自己预备加装的，可是他完全奉上，完全奉献，他的奉献对耶稣基督来讲，就奉献给耶稣，他不觉得浪费，可是其他人通通浪费。可是你知道吗？刚好耶稣基督被高7天，他被杀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身上是香喷喷，他就是。大祭司啊，还有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代表了全人类被杀的羔羊，被羔羊。
啊，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女人呢，她听进耶稣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她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会实现，会成就。但是那些男的通通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她做的一件美事，其实除了是安葬高抹，她是真正相信耶稣，她说她会复活。阿门。而且玛利亚根本就是耶稣的门徒啊。为什么？你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他说玛利亚是坐在耶稣什么脚前的。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俚语。那个俚语就是像保罗他说，他是加玛列的门下。你去看原文，是加玛列的脚下。所以什么什么人的脚前的意思，就是他是他的门徒的意思。弟兄姐妹，保罗是在加玛列的脚下听到的，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的。所以玛利亚是不是耶稣的门徒？
是的。
阿们。耶稣有没有女门徒？有啊。可是知道女人在当时有一个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复活的时候不跟他的门徒显现，要跟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犹太背景的。什么背景呢？因为他们他墓的记载，大祭司在初熟节的那一天早上，他去祭拜神之前不可以跟任何人讲话，那个人是男性的字眼，所以耶稣跟女人讲话不会违例。听得懂吗？听懂举手。感谢赞美主。所以他跟女人讲话没有破坏规则，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个当时的女人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女人做见证是不被承认的。为什么？因为所有在托拉上面，所有这个人做见证，那个人是阳性，男人，女人见证不算数。所以当女人说，我见到耶稣复活了，彼得跟约翰说，哪有这事，我去看一看。了解了，明白了。所以女人去跑去跟他的门徒讲说，我看见耶稣了。不算数。两个男人他跑去看一下，哎，真的呀。了解了吗？感谢赞美主。所以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跟女人显现，是有道理的，明白吗？不是说耶稣偏爱女性，没有啦，不要这样子。耶稣也是很喜欢男性的。 OK， 明白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来。哈利路亚，我们看那个知识第二啊，打 H 啊，知识啊，我们一起来从何西阿六章的原节来。
我喜爱良善，不喜欢知识，喜爱认识神胜于翻译，这节的认识可能是名字。
从关心到有一个相对的行为，类似像羊主听从那牧羊一般，所以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
与
他有个共同体，就是能够亲密的生活关系。
阿门。 我们讲说认识神，认识神，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哇，这个很简单吗？我好好读圣经，我就知道了。对不起，你搞错了。这个认识都是有经历，大家都有经历的，有经验。你跟神的关系不能够只停留在理智知识的层面，你必须要经历，阿门，要经历，经历，经历，你要有经历，但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好不好？阿门。有一次我爸在二十几年前他还活着的时候，有一天我哥哥打电话来说爸爸进了医院。哦，那个时候正要参加一个聚会，啊，我开车到那边，我就在外面我拼命祷告，十分钟之后突然之间一个很大的平安降临在我的心灵里面。然后我突然发现到上帝垂听我的祷告，我爸没事，很确据，说不出来，就是这么确定笃定，所以我爸爸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因为他进了医院，医院就第二天他就回家了，没事。那个经历里面对我来讲蛮特别的，因为那个时候用吃奶的力量，用尽吃奶的力量祷告上帝一定要救我爸。原来那个时候就发现到，哦，原来平安是这样进来的，哦，原来神的信实能让你真的经历到上帝那个平安是人夺不走的。我那个时候就很知道什么叫确据，什么是知道，就是说上帝就好像在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祷告了，已经答应了。所以我就出来，我就宣告，我就进去说我爸刚刚出了事儿，进了医院，我祷告我宣告他没事儿，第二天他就出院啊。弟兄姐妹，这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讲那是一个很实际的经历。这个经历其实我希望你每一个人都有，你真正的进入到那个里面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你的祷告上帝垂听的那种确认，那种确据。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在你危机的时候，在你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你的祷告他垂听，他说我在这里，你不要害怕。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经历，你认识神你要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在方言的领域当中，其实说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罗马书五章五节，它里面有讲到，他说圣灵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心里。你说圣灵浇灌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没经历啊，我知道，那你怎么去经历，你怎么去知道？当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主啊，这是你的话，我要经历它，我要经历它。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爱会浇灌在你的心里。既然这是上帝的应许，既然是上帝透过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这里，我就要去经历啊。你知道很多的人，这不是我自己吹嘘的，我祷告，我只要把我的手放在他头上，他就哭了。他说他感觉到上帝的爱降临在他的心，就是这么完全。
在旁边，我在干嘛？我在讲方言。然后我的手按在他头上，啥话都没说，他就感受到被爱。我说这正是你在经历罗马书五章五节。OK， 就是这样子。他有得到安慰，我什么话都不用说，神的爱就浇灌在他的里面，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有感动为他安慰，我也不用安慰他，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就得到安慰。我们人的话有限，神的爱无限，他就需要被触摸的，有那个神的爱在他的里面，这个爱是需要经历的。有些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按手，有些时候就是一句话，就一句话。我说好多次啊，他有些人来，他是寻找上帝给他一句话，他就是一句话。我们有些时候恩高，有些时候说话，我们要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啊，我们不能讲错话，对不对？我有些时候也是一直在纳闷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话是对他讲的，为什么那些话是对他讲的，然后两个都不会搞错。对我们这些看异象发预言的人，有些时候会想说，哦，上帝，我要是搞错的话不是很丢脸吗？但是目前为止好像都还好，没什么太丢脸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看下一段，来再进一步说，我们起来，来认识某个人的知识，除了亲密的关系之外，更是一心一意的对另一方忠诚委身。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仅仅只告诉慕道有关于耶稣的事实，更应该告诉他们耶稣和我们亲密的经历。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在我的圣山的殿住，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我们请电话线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和委身于他的决心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那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到就是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脑袋瓜，是有一个亲密的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委身。弟兄姐妹，什么叫委身？我们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当中，对于救恩里面通常有两大派别，因为你们对圣经比较追求，所以我可以讲深一点，好不好？有两大派别，一个就是说救恩是白白的，一个叫救恩要有尾声。这两大派别吵了几百年，他说救恩是白白的，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有了就上天堂。委身救恩的意思就是说，你非但要接受救恩之外，耶稣还要做你的主，这叫委身救恩，了解这个吗？
我们大部分在中国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委身救恩的。OK， 耶稣基督不仅是我的救主，还是我生活上的主，了解吧？哈 ，OK， 好。那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猫狗神学？有没有听过？想不想知道？你们听了以后一定会非常高兴。猫狗神学，来，先注意了。我不是说某个人是狗，某个人是猫，千万先小心哈，好不好？那猫狗神学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神学家，他发表 ，OK， 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可以大概分两种，
就是一个是猫属性比较强的，一个是狗属性比较强的。 OK， 好，因为我们讲到中西鬼生嘛，好，对吧，什么叫狗属性的？他说他观察狗跟猫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第一，狗你只要关心它，喂养它，给它地方住，它就会认为你是上帝，要跟着你。 OK， 这叫狗属性。那猫属性呢，就刚好相反。你帮它洗澡，你喂养它，那个猫就认为说，那我一定是上帝，你来服侍我。OK， 所以呢，猫属性的人他就是比较自我中心，对不对？你来服侍我吧，你服侍我不高兴，我给你一个爪子啊。OK， 你们有没有被爪到过？我被搞过好几次了。但是，这个狗呢？它是以它主人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以主人为中心，对不对？它会不会等你回家？会不会？会。它看见你的时候尾巴是不是在摇动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狗它怎么拜它的主人？有没有？狗会不会这样拜？会。狗会不会伏在地上无厘头地？它会不会很怕你，如果你对它很凶的话？有没有？所以狗它是以主人为中心，对不对？但是猫呢，我是上帝呗，我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对不对？你来服侍我吗？我一定是上帝啊，对不对？你来服侍我呗。你搬家的时候猫要不要跟你走啊？不见得，对不对？狗跟不跟你走？它狗一定跟你走。狗跟人，猫跟地方，了解这个地方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当中也有猫属性比较强的，也有狗属性比较强的。狗属性，再说啊，不是说什么是狗啊是猫啊，我是说用猫狗神学这个概念，我们来分析一个教会里面的成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狗属性强的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很忠心，很委身，了解吗？但我们希望他委身的是基督耶稣。OK， 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在培养一批耶稣的门徒，不是我的门徒，是耶稣的门徒。你们将来要跟随的是耶稣。OK， 你们是耶稣的羊，羊听从耶稣。OK。那你们就是中心的尾身的狗属性比较强的人。 OK， 那猫属性的人就是我来这边接受服侍啊，这个教会可以给我这个服侍啊，要是服侍完了以后不爽，我就到另外一边去了，慢慢来继续服侍。就猫属性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他以自己中心。所以有些时候我听到这个时候，刚好我教会有一对夫妇走了，我就很难过。八年了，我待你不薄啊，我就说走就走啊，然后又啥原因也没跟我讲啊，然后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他夫妻身上啊，丈夫缺什么我们去帮助他，太太缺什么我们去帮助他，我们两个帮助他，两个人的生命都蒸蒸日上啊，感谢赞美主啊。然后说他们走了，我说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吧。而我在很伤心的时候呢，我就听到这个信息，原来他们的猫属性比较怎么样，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要到另外一个教会接受他们的服侍。我们只好说 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那我的意思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是一个委身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只顾自己？ 如果一个只顾自己的他要走的话，他那个牧师说，那你就祝福他吧，不要太难过了。虽然会难过嘛，不是就让他走吧，好不好？各位姐妹，我们呢，他是讲说，你是做牧师呢，做牧者的，其实就是在教会当中把那些高比较猫属性的人，把它转化成比较狗属性的，那你就成功了。阿妹，阿哥哥，了解啊，好不好啊？永远记得。所以请你跟旁边讲，祝福你狗属性坚强一点。感谢我们要尾声哦，感谢主啊，尾声耶稣基督，好不好？啊，尾声耶稣基督，好嘞，感谢主。好，我们继续下去了，感谢主。好，还有，来，知识言语的恩赐，也是在一种亲密的尾声关系当中，神透露给你的小秘密。这个知识的灵就是 spirit of devotion 哈，我忠诚委身的灵会给你知识，你也可以说是预言的灵，透过亲密的关系嫁给你哈。所以我们当中呢，有人走在预言，有人走在启示方面，那你要跟上帝保持好的关系哈。来，我们来看第三点哈，感谢主，我们三点四点讲完了，大概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第三点，来，审判的意义，来，审判的意义，以赛亚书三章二十二节，来，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有时候是同义字，诗篇七十六篇第八节，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人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又静默。想象一个家庭暴力，当丈夫被关起来，妻子得到拯救了，故此审判有公平公义的彰显，是对受鞭笞的人一个拯救。好像我们看到包青天杀坏人时大快人心，所以审判所以我这个段就是在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要说审判都是不好，审判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公义得到怎么样彰显。 OK， 对我们来讲，我们先撇开罪人那么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但是当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审判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救赎。 OK， 就是我刚刚举这个例子，有一个家暴的丈夫被关起来，这个是对于这个被家暴的做妻子的是不是好消息？是好消息。对于这个家暴的男的丈夫是不是审判？是审判。同一件事情，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心态，所以我就是要讲审判和拯救有时候是同一个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不盼望耶稣再来？盼不盼望？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不是要审判？是不是要审判呢？你是害怕呢还是期待呀？害怕的举手，请放下。期待的举手，请放下。我们是既害怕又期待，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张力在那个地方，对，一方面说主啊，我受冤屈，我需要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哇，主啊，我在这边受到很多人的欺压，我盼望你赶快来，把那些坏蛋通通都逮起来。那另一方面，你是不是有害怕？主啊，我还好多地方
我不希望你太快来。
有没有这样想法？有没有？
哦，有啊，你还跟我一样哦。对。
所以我在讲审判跟救赎，其实是同一件事，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里面就是在做一件事情，你要把害怕除掉，对不对？那你还没改变的，赶快改呗。那你剩下深渊在我们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有什么冤屈交给耶稣吗 ？OK， 所以你要看到我讲的就是审判跟拯救，有些时候是同义词。对你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留给你去想咯。 OK， 我们来看下面哈，第二页最下面。来，那么我们对于神的审判要有很正确的认识哈。神痛恨罪，任何人犯罪他一定要刑罚，但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对于罪的看法就是耶稣对我们犯的罪只是会微笑的让我们被赦免而不计较，以为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基督徒犯罪了，再次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基督把血洁净，罪才得到赦免的。好，约翰书一章九节，神的爱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清楚，就是神痛恨罪必定要刑罚，而信耶稣的人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被耶稣代替了，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替代我们刑罚，证明了神对罪的不妥协，有犯罪的必定受刑罚，但是神又是爱我们，在基督里设立了挽回祭，而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们认真的悔改在他的面前。神何等的盼望有家暴的丈夫会变成爱妻子的基督徒，坏人变成爱人的基督徒。可是审判者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给人有时间去悔改，所以他说，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刻，对没有悔改的人再没有怜悯了，却是对爱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时刻。在启示录十九章，我们一方面看到羔羊耶稣的婚宴，另一方面看到耶稣审判。所以你要看到审判跟拯救有截然两种不同的结果，但是却是同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你是审判呢，还是婚宴呢？可不可能又婚宴又审判？我们人老是这么想啊。哎，我要告诉你，就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对审判的，耶稣基督对审判这件事情，所有的圣经当中只有两种选择，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有没有第三个？没有。我希望我找到，如果你找到有第三种，请你告诉我，我也很想知道。耶稣基督他分开山羊绵羊，几个结果？两个结果。麦子跟稗子，几个结果？两个结果。只有两个结果，有第三个还没有。有人说丢到外面爱哭切齿以后还有机会，对不起，圣经也没有这样支持。对犹太人来讲，爱哭切齿在黑暗中也好，在
其他的地方也好，爱哭切齿对犹太人来讲那是地狱的形啊，地狱的状态，爱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看到两种结果，没有第三种。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你到哪里你到永生，宽门大路，你到哪里你到灭亡。 OK， 那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有没有好树结坏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那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你必须要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是常态性，大家说常态性。我翻一节经文给大家看好不好？给大家打开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念七到十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什么？什么意思？号称是义人的是义人吗？是行义的才是义人。你是号称是基督徒的都得救吗？是行义的基督徒才。他说你不要被迷惑了，对使徒约翰讲的，有问题找他，不要找我。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是行出来的才算数，了解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他马上第八节讲，他说犯罪的什么？因为从魔鬼从起的。如果我不把时态放进去，我问你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没有犯过罪？你是属魔鬼还是属神的？缺一，你把第八节再看一次。犯罪的时候，那个短暂的时间是属魔鬼，但我是属神的。所以这个常常会有问题，对不对？里面有没有人说，读圣经读到这一段，赶快翻过去？哎呦，我的妈呀！我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啊？这个问题我不敢回答，我一回答我就自己在欺骗自己，有没有？很诚实的面对。然后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怎么样解决，来，好吗？同时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要看时态，听好了，第八节是这样解释的：时常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犯罪那个是一个动词，是现在连续式。就持续的犯罪是属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除灭魔鬼的作为。然后看第九节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他有一个持续性，他也不能够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你把这个持续把原文的时态放进去，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偶然会犯罪？会不会？会，但是你不会持续下去，因为你是由神生的，你是属神。OK， 所以你在读第十节的时候，再读一次，来。 最后那句话说，凡不时常继续持续行义的就不属圣，不持续继续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把一个时态放进去，你就不懂了。
我们不是在讲一次性两次性你犯罪你就是属魔鬼的，不是，你是时常犯罪得罪上帝不肯悔改的，你是属魔鬼，你是时常行义的，你是时常爱弟兄的，你是属神，所以从此就显出谁是魔鬼的儿子，谁是属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的是常态性，大家说常态性，常态性 Amen， 了解了吗？明白吗？知道我讲什么吗？哦，如果有人说你是神的儿子还是魔鬼的儿子，你要说我是常常行公义的，我是常常爱弟兄的，所以我是属神的。Amen，了解了吗？哦，不要再空高自己哦。哦OK， 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嘛，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卡在这里，不知道你是属魔鬼还是属神。所以要知道，我们讲的是一个常态性。OK， 可以，好了。我常常爱弟兄，常常行公义，我是属神的儿女。所以从第七节一直练到第十节，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OK， 行义的，时常行义的才是义人。Amen。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基督徒可不可能不犯罪？你们错了，可能的。啊，在哪里？就在前面第六节，都把第六节打出来。啊，对不对？你们对救恩要有一个新的理解啦！来，同志们，来，那这节经文你要把时态放进去，我再告诉大家，凡继续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凡继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了解吧？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可能不犯罪吗？可能，不要说是可能，我们读圣经要读通啊，好不好？我们看的是什么？常态性，了解了。你继续住在耶稣基督里边，就不会持续的犯罪。凡持续犯罪，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阿门。你继续犯罪的，号称基督徒的，继续犯罪，是未曾认识他，也未曾看见他。所以不管什么神学说你是基督徒得救，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赶快悔改。好的吗？好的，对不对？约翰一书啊，啊，哦，行义的才是义人。哦，所以呢，尾声呢，尾声救恩他在讲的就是，你要照耶稣所做的去做，你要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是你的榜样，他是圣洁，所以你要成为圣洁。这叫做委身救恩跟白白救恩最大的差别在这边。弟兄姐妹，不要被骗了，行义的才是义人。 OK， 你常常继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阿门。不管什么神学吧，我们是从一个圣经上的观点来看，好不好？重不重要？
重要。
嘿，重要啊！不要被骗，行义的才是义人。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看下面哦，很快了。今天许多的人会说，神如果是公义的，为何容许许多的灾难发生呢？或者是神为何在旧约时代杀了许多的人？审判者容许灾难和战争的发生是有他的计划，但一定是人犯罪得罪神，没有悔改而成的。所以代祷者肩负着对各地方的责任，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圣灵，即使是灾难或战争发生，也是呼唤我们基督徒起来为之祷告的时刻。当我们责怪神的审判的时候，另一方面有的人的冤屈已经得到了。当神审判所多玛的时候，罗德的异心天天伤痛。我想就是审判跟拯救是一体的两面， OK， 意思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容忍灾难，容忍战争？一方是有罪，一方面可能是人有人的拯救吧。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好不好？好，我们再看下面哦。如何得？我们现在读来，如何得知我们是得救的人呢？神喜爱我们基督徒传悔改的道理，要显明他的恩惠和怜悯。因此，我们这个得救的基督徒务必对他人显出怜悯，因为神的审判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是很严厉的。但是我们有怜悯心，就不怕被审判，甚至在审判时高兴得不得了。下面是吕正中版本的翻译，一起来读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来，对于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是没有怜悯的；行怜悯，怜悯就超审判而夸胜。那最后我们读哈，我们基督徒对神审判的态度是什么？欢喜跳跃。好，弟兄姐妹，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如果你看和合本翻译的话，一般人来讲可能有一个误解，我们念一下哈。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我刚刚读的是吕正中版本，吕正中版本讲的比较好，我用吕正中版本。但是如果说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是说，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什么？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来是像审判怎么样 ？OK， 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怎么解释？其实这个解释在吕正中版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般人有一个误解，说哦，审判的时候求神的怜悯就好了呗。那你刚好就搞错了。那前面讲，你不怜悯人的，你的审判就对你就不怜悯，对不对？你对人家怜悯的话，上帝给你的审判就是怜悯。你要知道哈，你不要说哦，我审判的时候求神怜悯就好了，那你就搞错了，就完全把这句话弄错了。我们读圣经要看上下，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常常听说怜悯像审判发生，是要叫你对人的怜悯，你对人家怜悯，上帝就对你怜悯，对不对？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原则，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我量器量给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为什么审判是公平的？你对人家不怜悯，要受不怜悯的审判。你对人家怜悯，审判对你来讲就不那么可怕，因为你常态性的去怜悯人家。Amen。 怜悯在某一些方面就是饶恕，怜悯他，他对我不好，主啊，你饶恕他，饶恕他，饶恕他，怜悯他。你常常对人家怜悯，你常常饶恕人家，那么上帝在审判你的时候也对你是怜悯的，也对你是饶恕的。阿们。哎，了解了。审判的时候，上帝
审判的时候不是说啊你是基督徒哦通通进天国，没这回事儿啊。你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的，我们刚刚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刚刚读了四十七节，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好吧，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快讲完了，感谢弃绝我话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将公要审判他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标准是什么？他的话，他的道。OK， 不是什么神学概念，是耶稣的话，有没有？是不是耶稣的话？是不是耶稣讲的话？是不是嘛？是不是嘛？那就好了嘛。那耶稣讲什么话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 ，OK， 好，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 ，OK， 好，行善的怎么样？复活得生，作恶的怎么样？复活定罪。哦 ，OK， 是不是你是基督徒就不必了呢？他没这么说啊。我看马太十六章，哎，马太十六章，耶稣他用他讲的话要来怎么样审判吧？啊，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我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哦，他的审判原则是按照个人的什么行为报一个人啊，弟兄姐妹，我在说，你用什么良器压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一直在讲，他讲很多次。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第二点是什么意思？论断，其实原文的论断跟审判是同一个字。哦，我论断人就审判他，啊，你这个人没药救了，八神之下，十八神地狱，你是不是论断？你是不是审判？是不是嘛？你应该说，你除了悔改之外，还是只有悔改才能有救。哎，我们有些时候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是很正面的，有一个是很负面，有没有？哦，你这个人该下十八层地狱，这是咱们中国人讲法，对不对？应该说上帝啊，拯救他吧，他还有悔改的机会，他还有得救的机会。哎，我们是不是在同样一件事情？哎，有时候讲话要很好听啊，你拿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要姐妹，当你讲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会不会用不好听的话来对待你啊？啊，你在对人家很怜悯的时候，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就是说你要尽量怜悯人家，你要饶恕人家。上帝在审判的时候要怜悯你啊，还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为什么？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更不用审判，自动还对。但是弟兄姐妹，他是说，因为你的行为反映你真实的性命，行义的才是义人，不要被迷惑。好没？他做出来不是要做基督徒，是反映你的信仰。你爱耶稣吗？反映出你的信仰，爱耶稣怜悯人家，
饶恕人家，怜悯人家，饶恕人家，
我们都会被举报的，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这中间有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因为国度全免，直到永远都是你的，对不对？下面那两节，很多人都不知道。下面那两节是什么？猜猜看。
打开马太第六章。
马太第六章十四十五节，来。人饶恕，你们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有没有道理？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会不会饶恕你的过犯？会不会？你们拿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你饶恕人，天父就饶恕你，你不饶恕人，天父就不饶恕你。还有吗？这不是我的神学，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他将来审判我们的根据是什么？他的道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爱神跟爱人是同样重要的。来，爱人跟爱神同样重要，连续人怜悯你，审判的时候就连续你怜悯，就这么回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了一个很严厉的例子，他说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耶稣他讲这个例子，他的主人有没有饶恕他？有没有很大方啊？1000万两银子啊，那个数字多大？1000万两银子啊，饶恕了，因为这个人他那不了高兴出来，是能力的一点的人，跟着那个欠他10两个驱逐他的同事说：“你给我还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耶稣说：“哇，我饶恕你了，你不饶恕人家吗？”那重新把他下在哪里？接到监牢里，他说什么？等你还清了，哎，拜托，1000万两银子他还得清吗？不可能的嘛！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如果你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那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有没有救恩啊，有没有免了债啊，有没有？那重新把他的免债，把他的救恩就拿走了耶。为什么？是因为他不肯饶恕人家啊，因为你不肯饶恕人家，所以天父也不饶恕。太白了吧，太白了吧。 Yes Yes。 我再看约翰一书3章15节。约翰一书3章15节，来念一下。来，这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没有什么？那这句话也是一样啊、哦，凡持续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好，那有一个常态性 ，OK？ 你要偶尔恨一次两次，啊，后来赶快悔改就 OK 了，好不好？但是于是恨人家，然后杀人的，杀人的有什么？有没有永生？
没有。
啊，什么叫没有永生？什么叫没有永生？所以我说爱神跟爱人并列第一，对吧？对，这不是我说的，你有问题去问使徒约翰，对吗？他说的是我说的，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里面。我不管你今天号称基督徒多么神学上的保证，就这么一句话，有没有永生？会不会很白？很白，你要爱人，爱仇敌，老实吧。你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你一定会有恨过人，
没有空主任的。他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劝勉大家，饶恕他吧，恨等于善，有爱可以遮掩许多罪，因为被他，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小龙，看第四个哈，沙龙，沙龙，小龙，小龙。如果你到以色列过，你来到以色列的话，他们第一句话的问安，小龙，小龙，叫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说，哎，吃饱没啊？啊？哎，我们中国人比较实际哈，吃饱不吃饱挺重要的哈。他们是小龙，平安，好不好？小龙啊，我们先来读民数记来。愿耶和华有更广大的意义，幸福、健康、安全、繁荣、整体性、完整性。这个平安不仅是心灵上，也是物质上。小肉不仅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人和平相处的关系。与弟兄和睦，又在
大家有帮助，帮助大家对于很多的经文上的解释，可能以前有误会、不明白，甚至误解，对你们有一些的帮助，特别对犹太人的一些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之后，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爱耶稣。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下午的时间，我们真的明白有许多难解的经文，甚至我们有许多误解的地方，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所有这些课程当中所提到的，不管是经文、历史，还是审判的概念，主啊，你都让我们不仅是知识上有生命上的长进，主啊，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还有仇恨的，愿仇恨化解在耶稣基督里边，主啊，愿我们饶恕，愿我们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审判的时候，神你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审判我们的。愿我们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饶恕再饶恕，怜悯再怜悯，怜悯原来是向审判夸神的。谢谢主，让我们真的爱人爱神，让我们真的看到上帝的信仰，对神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我们真的爱神吗？神看我们爱人就够了。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知识上，在灵性上突飞猛进，让我们更加爱耶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